你们不可以对你们弟兄动枪，宁可让他们辜负你，但是你不可以辜负他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样的话以东带到底代表什么？到底以东代表什么？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的话，因为在现在我们讲四十二战，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嘛，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是预表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，现在我们要进迦南，现在我们巴不得能靠着主的恩典，在恩典中长进长大，以至于成熟。那现在有一个障碍，现在如果我要进迦南的话，一定要经过以东地。如果我能够经过这个，如果我能够经过王的大道，那么就容易的多了。但是现在因着从前的历史，因着历史的包袱，叫我不能走那块地。现在呢，我必须要走另外更远的路。那其实呢，我如果用墙的话，我也可以打出一条路来，我就是这么从里面经过怎样。但神警告，如果你要学习顺服，如果特别在最后的一几站路，你要盼望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没有自由啊。你凭着自己你可以走捷径，但是现在为了顺服主的缘故，你只好从另外一个方，你必须绕过一大圈，你根本不从它中间经过，你躲着它越走越远越好，然后你先往南，然后再往北，往从东边绕过去。所以现在你要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，这个是神命令我们应该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在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，到底以东人是扮演什么角色？以东人到底代表什么？如果以色列预表我们，那么以东人呢，就是预表我们的弟兄。那么这个我们的弟兄是不是指着我们亲生的弟兄来着？不是，因为我们都是以色列人。所以现在你不能把以东人呢，就用成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姊妹，就不对的。那么这个到底指着什么？那么但是明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我们的弟兄以扫子孙，那么他们的确是弟兄的关系。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以东，也把这个摩亚，也把亚门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你清楚了，这些人都是他的亲族，都是他的亲属。那因着是亲属的缘故，现在谁说不可以碰？现在谁有一个旨意，就是怎么样你都不能碰他。那么到底以东代表什么？那就证明说以东呢是靠我们很近很近，一定靠我们很近很近，这个叫做以东，和我们的关系很近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跟他划定界限，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两个又是一个好像生命共同体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明显你一定要划清界限，这就是以东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你看两个好像是一个，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不一个。有的时候你说是我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不是我，因为我要和你划清界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以东呢，在我们整个属灵的追求里面，它有这么一个矛盾的角色，一面你可以说是你，一面可以说不是你，这就是以东。以东一面来说他已经赦免了，他的哥哥们已经回到西尔山去，但是世世代代弟兄姊妹，你看以东没有忘记。所以以东呢，一面把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另一面他放暗箭，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到危难危急的时候，他放个冷枪放个冷箭，那么同时他说拆回拆回，直到。所以这证明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隐藏得很深，包装得很深，深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不知道它的存在，但是呢许多时候你又知道它的存在，你明明知道。许多时候许多人都说你在那里伪装，你不承认。许多人你说你已经把自己包装了，说不是，那不是我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但是又是你又不是你。那么的的确确，这是你最聪明的一步，一面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最高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拉下来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发现说有的时候你又不承认，因为有你如果你说是的话你又不承认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说过， 这个以东呢，严格说来是代表我们的自己，那么特别是指着我们已经堕落过的那个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把我们这个自己呢包装起来，而且我们的极都是最高，都是坐在宝座上，没有人可以拉下我们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装得很谦卑，我们可以包装得非常非常好，我们可以用最温柔的话，最谦卑的话，全世界不知道它存在，一千多年你找不到这个城。但如果有一天呢，你进到这个城里面，你发现呢，这个城里面的文明是已经不简单。所以如果有一天让你拿到博士，如果有一天让你有一些成就，那不得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你的成就。那现在别人不知道，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暗示也好，明示也好，不知不觉让人觉得你很有才华，让人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。一面来讲我很谦卑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在所有弟兄姊妹我的肉体是天赐第一号，因为他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他很谦卑，所以他说我肉体第一号。但如果有弟兄说阿们，弟兄你的肉体是第一号，他就会生气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一面你要和他划定界限，因为你知道己的生命是不可以的，己的生命一定挂在十字架上的，你不能高抬自己，你不要显扬你自己，我们要和他划定界限。但是不知不觉的呢，我们又坐在那个宝座上，没有人能拉我们下来，这就是阿巴蒂亚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移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指着我们和我们的自己的关系最深。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主明明说应当舍己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己啊，你不能和他你要和他划定界限，有的地方你不能爱他爱的太多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是最狡猾最诡诈，你知道吗？人不能碰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怀恨在心啊，就是我什么时候我们的自尊心受伤了。什么都可以碰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范围的。你如果碰到这个外围的，我让你去，那么我可以是全世界最有忍耐的人，最温柔的人，但是只碰到这里为止。那你不小心碰到这里，你就碰到地雷，那就糟糕了。你只要伤我一句话，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我现在可以说一句话叫你一个礼拜睡不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人里面就这样，你看把自己包装得非常非常的好，结果我们世上不属灵的，结果呢，我们给人感觉是属灵的。这就是那一座城，那一座城啊，已经存在了一千年都没有人晓得，你这个城拉不下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那座城。那不要紧啊，如果万一有人伤我们的话，那稀奇得很。这个民数记啊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知道以雅各啊得罪以扫已经多少年了，你晓得吗？他们都躺在坟墓里面了，现在他们都他们的子孙了，结果你看看他们还那个恨还在那里。那不光这样，等到后来以色列好几次那个耶路撒冷城倒的时候，那个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。那弟兄姊妹，那几千年了，那个恨还没有过去，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？许多时候我们说不信的人呢，常常有恨。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里面的恨呢，奇怪的很，很多事应该老早过去了，结果还是没有过去。许多弟兄姊妹难说应该过去，大家都很爱都很属灵，说都过去了，就好像以扫跟雅各一样，根本都没有事，以扫都回到西尔山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奇怪的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我们这个以东啊，就是不能忘记。我常常觉得，神儿女中间的仇恨呢、啊，还胜过弟兄们中间的外邦人中间的仇恨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弟兄们，有一种仇恨叫做宗教的仇恨，是全世界最大的仇恨，比政治仇恨还要厉害。有的弟兄和弟兄有了难处以后，根本不见面。那么现在没有办法，你知道最后还是要见一面，很多都在监狱殡仪馆见面，你到有一天到天上就大家合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什么事叫神的儿女今天不能合一啊？就算是我的祖先得罪你的祖先，就算是我的雅各得罪你的以扫，好不好？也已经几百年，也已经几千年，怎么我们里面还有恨，怎么里面还能过不去啊？ 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为什么还是分得四分五裂？你的信仰和我的信仰几乎差不多，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究竟一样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以东的特点，一面是隐秘的，一面是隐藏的，另一面你看它里面有个恨，那个恨一直下去。所以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，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啊，真正写长恨歌，最写长恨歌，写真正长恨歌的作者是以东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首长恨歌，奇怪的，我常常有时候叹一口气，我这个事情应该老早过去了，怎么到时候还在他里头？他就是过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东的特点，尊贵尊贵的不得，谁都不能挡得下来。但是恨是一直恨下去，甚至于见证拆毁了也不要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要进迦南，如果进来主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阶段，如果主今天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更往前一步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是异动。最大的障碍是异动，一面它是你的亲戚，你好像和他生命共同体，你可以说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但另一面你知道，你里面很清楚，圣灵给你看见说你要和他划定界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形容这样的东西？这个东西就是这里所说的我的兄弟以扫，那就是我们的亲戚，我们离他很近，但是好像他又不是我们。所以丁子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你爱主，所以你要和他划定界限。那么什么时候其实呢，你最爱，就我想我每个人都爱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自恋狂啊，有各种各种不同的表现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爸爸在那里很高兴在那里抓他的香港脚，那抓来抓去，等一等，你看你有些表现，这个我不忍形容下去。你如果形容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为什么会这个爸爸会有这个表现呢？那不知不觉的，很奇怪，他不知不觉有这些表现。你知道，这就是自恋狂的表现，他觉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，只要属于他都是最好的。这就是自恋狂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这就是证明人最爱自己，因为最爱自己，你和他最亲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能爱他吗？不能。神说你要舍己，所以现在你要和他划定界限。所以一面没有界限是你，一面又有界限，一面又不是你。那么这样的角色是什么？这个一定是亲戚嘛？这个一定是弟兄嘛？我现在讲的弟兄不是指着主里的弟兄，我所讲的是那个关系是那样的关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，弟兄们？你我读这个。读什么？你我如果读这个路德记的话，你记得很有趣的故事。你记得那天晚上啊，这个路德在这个打麦场上，他就对这个波阿斯说，他说你是至敬的亲属，你应该你是至敬的亲属。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我路德的故事这样，就是路德呢他是摩亚人，那么跟着婆婆呢就回来以后，她怎么过日子呢？那起头的时候当然是在那里这个市区卖穗。不过后来婆婆提醒她，她说我们有一个至敬的亲属，这个大财主，他的名字叫波阿斯。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，如果一个至敬的亲属，如果你贫穷了，你地也没有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谁能够把那块地方赎回来呢？那就是至敬的亲属，最近的亲属就是你的亲人。你的亲人和你有关系的就可以把你赎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神呢在圣经里面，你知道为着穷人呢，为着寡妇所预备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要是说像路德这样根本没有后裔，像这个拿俄米没有后代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将来有谁能为他留名呢？所以至敬的亲属根据神的定规应该要娶他，那么这个是他的权利。所以呢，她在婆婆的这个指导底下呢，所以我们就到打麦场，那天晚上呢，她就到打麦场去。那么这个打麦场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读那段圣经，常常会误会，我们以为那里可能会有一些暧昧的事，其实不可能发生暧昧的事，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农场，特别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打麦，因为要趁着黄昏，为什么在那过夜呢？就是因为麦子割了以后，现在我要去这个 要去这个把这个糠啊跟那个麦子把它分开，所以他们一定要用晚风的时候，晚风吹的时候呢，在一个高的地方呢，他们把簸箕呢就把那个麦子一往空中一扬，那么所以糠呢就飞走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多半都住到农场去，所以他们就是一面吃喝，吃喝完了以后，他们根本就在农场就歇，那么主人呢就歇下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波阿斯是个主人，是个大财主。那么他吃喝快乐完了以后呢，他因为就在农场里就睡，因为天黑了就睡了。那么睡的时候呢，普通呢，这个所有的奴隶呢都像放射线一样，放射线那个形状就散着，就斜躺在他的周围，一面是保护他的主人。啊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那个路德那天晚上，所以这发生的事呢，可以说是在农场里面，而且有很多很多奴仆在旁边，在有的当时睡着了。那天所发生的事，那么详细的我不去说它。要紧的就是路德就在那个大卖场上啊，就要求他的权，那个权利是神给他，他因为有了明白了神的话，他得着启示，现在。